Sophie。
嗨 ，Wendy， 我今天非常的累，我有点，我此时此刻有点 hangover。
我原谅你，毕竟你刚刚迈入
老了一岁。
我在很努力想一个婉转的方式帮你讲，结果你又这么
重。
因为你每一次都是你的特色，可以的，可以的。
嗯嗯嗯，每次我破了你的梗，对不起。
你对新的一年有期望吗？
新的一年呢？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新的一岁，
就是、去年
新的一岁，
对对对，去年三十大寿的时候，我的期望很高，说实话。
嗯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去年是过了去年的生日之后，别人在问我多少岁的时候，我就要以三作为开头了。
嗯，
但今年没有什么感觉，对，因为我去年确实有一点点期待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并没有。有点幻灭的感觉，想说三十岁其实也并不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年就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对，昨天朋友那个在我家给我过生日的时候问我许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我就只觉得世界和平就好。很平淡的一个生日愿望。
选世界小姐哦，世界和平。
非常平淡的一个生日愿望。对，
我
其实世界并不会因为我的愿望而和平不和平，
很难说啦。 OK、很巧的是我前几天就在你生日前大概几天，对、我刚好过了度过了三十岁的一半。然后呢，其实我那一天呢、我很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个 refreshing 的感觉，因为感觉上三十岁就是过了六个月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说一个质的飞跃或什么改变，然后我就觉得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很想要做一个什么改变，但是就是过了那个日子它就 fade out 了，然后也没有办法说真的执行一个计划，或是这么短的时间意识到说三十岁半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人在过半岁生日。结果我在这边很努力的想要策划一个半岁的一个 new start 的感觉，但是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是刚刚过一百期，然后说实在话我觉得做完一百期，我觉得一百期有一丢丢大结局的感觉。
是诶，好像至少有一种就是第一季完结要开始第二季的感觉。
对对，所以一百期之后我就突然间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继续。我觉得给大家，我是不介意跟大家讲了，就其实我们之前已经预录过一期101集，但是那一集录完至少我自己觉得我讲的不好，然后我们聊的东西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决定重新再录一集，而且这是我们第二次重录一集了。
对，
但是话题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 topic 都重新选，就重新来，等于之前那个就直接打入冷宫这样子，这是第二次了。
对， 对， 对，
然后啊，我觉得很多想法哎，而且包括是前段时间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来信，就会有人在信里面说听我们的声音觉得 Wendy 好像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然后 Ivy 好像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因为大家是之前是可能主要是通过声音认识我们的，但是我看到这句话我一方面觉得很可爱，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很担心，就是我觉得大家
担心什么、
我觉得大家已经对我们有了某一种程度上的滤镜，就是对我们有了一些想象，或是有一些自己的好像会觉得我们的声音就是要是某一种形象，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我 maybe 是多余，但是我会担心说哈，那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就是出现在他们面前啊，不就是会一个幻想破
灭的过程。
对，那首先他要怎么 handle 这个就是 different with expectation， 然后其次是万一他 handle 的方式是我们不喜欢的方式，那我们又要再去怎么样 handle 这种双重的 you know 结果。
突然体会到了一丝丝就是做公众人物的那种压力。
我们的可能很 minor 啦，就是有的人可能去到了某个 level、嗯、他们就 let it be 了或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当 you know 高敏感人群就是会想比较多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如果别人对你有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期待，你也是一个会很有压力的人吗？就是
我会很及时的让他不要对我有期待，我是一个很注重expectation management 的人，就是别人对我的 expectation、嗯嗯嗯、当然工作上面试的时候可能不一样，就主要是面试的时候、嗯嗯嗯、如果你是要你跟别人谈话的目的是要对方信任你把这份工作交给你的话，你还是、
嗯、
我依然会 manage expectation， 但是我的方式就是会把 facts 把实际情况列出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实际情况在目前的整个行业水平内、会怎么样 handle， 那我会怎么样 handle， 可能就算是行业最高水准、嗯嗯、除非你有很多很多钱，就是我会把所有的 facts 都列给对方，然后让大家让对方知道说、我不是没有能力帮你做、嗯、而是就是在我们这种水平、嗯、我们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是很 care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的人。
嗯，
而且我好像因为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失望的感觉，
嗯，
就是那种幻想破灭，或者是本身对你对其他人或是对某件事情有某一些期待，然后最后那个破灭之后，我自己会觉得作为一个被破灭的人其实蛮不好受的，就是你有很多要去 process 的东西。拿一个很久以前的例子，很小的时候，孩子念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去电视台录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呢，他就是那种在电视上我们小时候都会看一些儿童节目嘛，他就是那种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你就会觉得、很有亲和力，然后对小朋友就是非常的好，很有爱心，很善良的一个大哥哥。结果去到录节目，然后中间会有休息的时间，然后或者是换道具的时间，然后呢、在道具就是在新的道具要上场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他就是开玩笑嘻嘻哈哈的就对工作人员就是搬运道具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一声，哎呦快点快点，这边有吃的哟，快点快点哦，喂饭喽，那种就是有一种 you know 小朋友来说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感觉、
是
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怎么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难道然后你就会 question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我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耶，不过我觉得好像小时候我自己感觉我自己一路以来，虽然我没有真的追过星、但是小时候在我的那个年代就是什么 Twins 啊，然后什么、
吓死我，我差一点以为你要说上个世纪，因为很有可能是上个世纪
确实也倒也没有问题这么说，
应该
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对，具体点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对，上世纪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我觉得大概从十岁左右一直到就是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那个年纪很容易对自己开，我觉得开始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些模糊的想象和一些概念、然后就很容易会无限的放大你自己想象的那个美好的东西。 对，我觉得小时候好像更容易会对于我所看到的认识的人和事情带上一个滤镜，好像慢慢长大之后我就好很多了。然后你刚才分享的那个例子，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是我这个例子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已经是我已经成年了、对、
okay.
我已经是那时候在美国念研究生，然后呢我当时实习的那个地方它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文化交流，就是跟亚洲这边会有一些固定的文化交流的活动、所以其实还蛮常见到一些名人的、就比如说一些很有名的艺术家呀，然后一些什么政客啊、政要啊，然后很厉害的企业家什么之类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某个艺术家，我是蛮喜欢的，之前对，就我看过他的一些采访啊，然后看他的就是对于作品的理解啊什么，虽然我自己不是很懂艺术、但是我对他这个人我还是很欣赏的，对、然后呢结果有一次活动我真的见到他了， 他到纽约这边来办一个展，然后要采访另外一位艺术家。我当时其实是作为工作人员啦，然后所以我其实见到他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你知道就是兴奋。然后其实我还蛮想跟他类似就是聊两句啊，或者是说如果可以的话签个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些或者就有一些留作纪念的一些东西吧，拍个照什么的。然后呢我准备要想要鼓起勇气想要去 approach 他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实习生跟我打算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然后我前面那个实习生他就走过去跟他类似也是说啊那个什么什么老师我很喜欢你啊，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啊，怎么怎么样可不可以怎么就是签个名什么类似的。然后他当时的回应就是诶为什么就是他当时的回应整个就是干嘛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就走了。对，然后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一幕对我真的是有点大跌眼镜的。我整个人就是有点哇幸好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幸好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是就是我会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回应啊，就是如果现在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其实当时蛮闲的说实话，他并没有在忙或是任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自己就是don't feel like 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可以选择用另外一种我觉得可能更合适的方式去回应那位实习生的。
所以他问说为什么的时候不是一种疑惑的态度说为什么，
不是嫌弃，是有一种嫌弃你知道吗
那真的
就是那种就是不屑嫌弃，然后就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天下午他的那场活动他去采访另外一位老艺术家，我的感受并不是很好，是因为他对主持人也非常的粗鲁，然后那位老艺术家的地位比他高啊，然后呢他就对那个老艺术家就是哇就是你知道就讲的自己跟人家很熟，然后就是非常就是 full of respect 什么什么的，但他对主持人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就不是很好，会直接打断人家的话，然后或者是会直接说啊你这个问题我没听懂你到底在问什么之类的。所以整场活动下来之后，我后来对他的印象真的
就
非常的
脱粉了吗？
脱粉了对，真的脱粉了。其实之前也不算是粉，只是一个欣赏的态度。但是那次之后完全就是也没有想要黑他的意思了，但是完全对他真的OK， 就我不会想要再关注这个人了。
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会让你有多一些想法，比如说下一次遇到一个可能你欣赏的人会不会有一些警戒心什么的？
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你知道当时在纽约上学的时候不是每年都有那个叫什么 Met Gala 对，就是会有很多艺人，你就会看到世界各地会有很多的艺人在出现在附近，确实会有那么个还有 New York Fashion Week 嘛，
对，
然后确实会有的时候走在路上会突然发现诶那个好脸熟，那个是不是哪个明星或哪个演员之类的就是其实会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状况，但是以前可能还会蛮就是你知道像小粉丝一样就蛮激动的，我今天看到明星怎么怎么样。但是那次那位艺术家的事件之后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我也没有我遇到名人我也没有想要说去拍个照啊要个签名互动一下，我就觉得可能我看所有的这些人都带有我自己的滤镜，我觉得以免我再次幻灭，我还是默默的欣赏他的作品就好了。至于我对他这个人我不想要放太多的滤镜。对啊，
讲完人我还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滤镜一种向往感，然后但是最后被幻化的非常现实的就是关于城市。
OK，
我来香港之前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来香港之前 是我的 second choice， 我的 first choice 是纽约，那个时候我是申请了另外一个纽约的学校嘛，
嗯，
但是是基于一些 对基于一些经济因素，我最后选择就来了香港。所以我来香港的时候，我其实对香港不会说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幻想，因为而且加上你平常就是我们在深圳以前也会三不五时会过来购物一下玩一下吃个东西什么的，
嗯 嗯
可是来到生活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里的真，当你真实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给到你的感官跟你之前来玩的时候那个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加上之前来玩的时候可能比较多接触的就是游客比较集中地区的服务业，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广告，应该是刘德华演的吧，今天服务态度怎么的嘞，然后就 rewind， 然后就那个销售人员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我是到了香港之后
才发现
无意冒犯，无意，等一下你要给我讲完，无意冒犯香港服务业，因为我后面会讲为什么说无意冒犯，但是我真的是到香港之后才发现那个广告当时为什么就是旅游局或什么的觉得如此有必要拍这样子的广告，因为香港更加 local 地区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游客地区，可能居民比较多的地区的服务业，
嗯，
真的就是非常的实打实干的那一种感觉，
嗯，
就是，
嗯，
有没有，你知道之前有人做过一个对比，就是香港的服务业跟台湾的服务业，你去茶餐厅，或是你去一个很 local 的餐厅点菜的时候，首先香港在茶餐厅给你端盘子的时候，那个盘子上桌基本上就是半扔半摆就基本上那个盘子到了桌子上之后还是会震动一两下，
okay，
然后才会停稳
那奶茶不会洒出来吗？
就很正常非常正常，
okay，
对，然后
okay.
但然后台湾的就可能会是什么，哎，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你好，这个是你的，
嗯，
这个什么，就是会，
对对对，
就是那个语气啊讲话的通啊，嗯，就非常的不一样。但后来我在香港生长，嗯，就是生活久了才发现说人家一天要 handle 多少多少的客人，而且他们常常就是家族生意，也没有太多的 helper 来帮手，那你为了提高那个效率，之前还有一些电视节目网络节目还做过就是去专门去探访说服务态度出了名的差的一些店，但是东西又出了名的好吃的一些店，
嗯，
然后就会采访那些食客说什么，说会不会好饿啊，然后他们说哎管个啦，然后或什么就是就大家都就是已经默认接受说就是饿咯，但咁啲嘢好食
好食
啊
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来香港的第一天我心情非常糟糕，因为就是楼下的卖鱼蛋粉的那个店员，我那个时候广东话非常的不流利，我忘记我是用普通话点菜，还是我用非常蹩脚的广，而且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点菜只敢点我会讲的菜，就是
那你的吃的选择岂不是
就
很
少
限制，
对，就基本上只能就是鱼蛋猴啊，然后就三宝河啊这样子，对对，这些比较好发音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就记得第一天来到，然后觉得大家的脸色都对我很不好，然后我就非常讨厌这个地方。第一天我记得那个情绪是很清楚的，是讨厌。然后是但是也是第一天很安抚我的，就是我收到一封明信片，因为我来之前就知道我要住哪里，所以地址就提前告诉给一些朋友。我收到一封明信片，是一个台湾的朋友寄给我的，然后我是看到那个封面上写着我当时在香港的地址和我的名字，然后我才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结，就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微妙的感觉，就
是
你真的把你自己 position 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是你的住址，你有一个 link 在那边，然后我才觉得说有一点点接受说这是家的感觉。嗯，因为以前你在外面可能读书啊，譬如说之前去台湾交换的时候，你是去台湾交换，不会有人从别的地方给你寄明信片，都是我寄明信片给其他人。
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真的到了香港，然后收到一封寄给我的东西，我就觉得 wow, so this is gonna be home。
嗯，
然后也是慢慢的 因为我最近也在整理我对香港的感情，因为今年刚好是我来香港第七年，然后我想要创作一些，对，我想要创作一些跟这个感情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梳理从我刚来到现在，我记得有一些画面，比如我还没有梳理那么梳理到很后面，我现在才刚梳理完第一年，然后就已经花了我几个小时，我就发现说哇，比我想的要复杂很多，就包括之后会有一些瞬间，就是真的就是你走在尖沙咀码头那边，然后你看对岸的夜景，香港的夜景国际上很出名啦，很多人常常都会就是觉得啊，香港的夜景很漂亮啊，或怎么样，或者是你去那个太平山顶往下看，从山顶往下看，俯瞰整个香港岛以及对岸的这种夜景，就会觉得哇，很漂亮很美。可是我在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那个夜景，我的感受就是会有一种很感谢自己能够努力来到这个地方的感慨的感受，就是如果真的 trace back 回溯我的出生的话，我是算是一个很偏僻的中西部的中国小城市出生的小孩，就小时候家里后面就是山的那一种，然后到现在出现在这种所谓国际大都会的地方，然后当时可能只是念书，但是也觉得跟这个地方有些联系，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所以但是我觉得我的情况已经算好的了，就是我有这样的感受已经很好。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来香港之前，可能在高中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反复的说他很想要来香港，他对香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幻想。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谁，因为
doesn't matter, it's not about the person。
对对对对，是是是，我可以理解。
就是但是他来到香港之后，我是在其他朋友口中听说，是他在跟其他朋友倾诉的时候会说，不知道以前自己对香港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幻想，可是现在来到了之后就发现哦，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他也有一些要 manage 他的，可能已经有点太晚了，但是他到头来还是要去 manage 他的 expectation, 就是那种现实和幻想的落差。然后所以我其实更加觉得说哦，没有幻想是好的。因为如果我去了纽约，如果我如愿以偿去了纽约的话，我可能要面对的幻想破灭的瞬间更多。虽然我没有去到，我没有去过。而且你知道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病症，就是对巴黎的。因为很多特别是女性去巴黎之前对巴黎有非常非常多的幻想，但是去到巴黎之后就发现跟她想象中落差感非常非常的多。
还蛮有趣的，就是听完你对香港的这些感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对于我所生活过的城市都没有过幻想。所以其实对于我所生活过的城市，我几乎都没有那种失望的感觉。
你还蛮
就是
随遇而安的耶。
对啊对啊，因为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东京也好纽约也好，不是说一定是我选的啦。当然我申请那个学校，我当然知道那个学校就是坐落在这两个城市，但是我同时也申请了其他学校嘛，所以对啊，所以其实首先在东京刚开始去东京上学的时候，我是其实当时是有一点没有想到会真的去东京的。那个没有在我的计划之内，所以当我去到的时候呢，就是还挺兴奋的。就是第一年非常非常的兴奋，就觉得哇，好像看漫画里的，就是好像漫画里的那种小房子小街道，所有的什么就是路边的那些小店啊，都跟小时候看卡通片，
对，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二次元的世界啊。然后包括我家当时住的，就是当时我在外面租的房子，然后我们家也是有一种榻榻米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小街道的小房子，然后里面的某一层，然后是有榻榻米在的那种，对，就是当时还是很新鲜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其实，那个有一点点失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寄予太多的期待，而是因为当我开始，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之前第一年我可能还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啊，我是一个留学生，是没错，但我同时也是个游客， 我还在吸收学习更多关于这个国家这城市的事情。可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里的人了。就是我要逼自己变成这里的人，我才能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
我就发现很困难。因为我再怎么想要融入，或是我再怎么想要把自己当成这个地方的人，我都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因为我就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后来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那种有一点点碰壁的感觉，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点的就是
被打入现实，
对，被打入现实才会有一点点的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失望并不是源自于我一开始对他期待很高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对啊，所以其实对纽约，说实话，我当时去纽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申请的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被录取，只有纽约的那个学校录取了我。所以我去纽约之前，我也没有期待说我一定会去纽约。对，如果其他学校录了我的话，因为纽约那个学校其实不是我的 first choice。就如果其他学校录了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在纽约了，我可能就波士顿啊，或者是华盛顿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到了纽约之后，我觉得到纽约之后的那个心态比较有趣的是，我还没有去之前，我就已经在做很多很多的心理准备，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给我做心理准备，就说哇，纽约这个地方很 tough 的，很怎么样啊，很脏啊，很乱啊，然后很脏乱差吧，反正就是各种，然后就是车水马龙，大家就是横冲直撞的啊，过马路从来不看红绿灯啊，然后每个人走路都特别快啊，然后很没有礼貌，反正就是你知道我去纽约之前就已经被所有的人这样打过预防针了，所以我到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到纽约的时候就感觉反而就是还好啊。对，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很失望，包括对北京也是，我来北京之前也是，就是有一万个人跟我说啊，这里也是脏乱差，空气也很糟糕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服务态度也很差，人也很粗鲁啊，所以来了以后就我已经完完全全在毫无期待的这种情况下到来，反而觉得还好啊，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啊，而且反而更能够去体会一些乐趣。就是当你有一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之后，因为这个期待已经不能再低了然后所以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慢慢找到一些乐趣，或者是一些小的 surprise 会让你越来越喜欢这地方。
那我又不知道我应该要羡慕你还是同情你，因为听上去你身边的人很爱泼你冷水耶，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啊，那个地方很脏乱差，然后怎么样，很不好。
我觉得他们不是故意在泼我的冷水，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体验了你或是很多其他人体验的心情，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对某一个地方带有一些他自己的滤镜，所以他被幻灭了之后，他就会很记得他幻灭的那种心情，所以当他们给我提这种建议的时候，他们就会给到一些就是他们幻灭时的那种心情，然后并且就是提醒我最好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你会给别人这种提醒吗？
我也会啊，我也会给别人这种提醒啊，但是我不会一上来就说啊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会先了解对方是不是对，比如说不只是城市，对工作也是，我会先了解对方对某一个城市，或是对某一种某一个行业，或是某一份工作，是不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会先跟对方聊这个。如果我发现对方好像真的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的时候，我会，对，我会稍微提醒他一下。天哪，我这里有一只蜘蛛，你稍等一下。好的，好的，它已经被我粘死了，是很小的啦。
OK， 这一段我可以不要剪走吗？我可以保留吗？
可以保留，可以保留。
你看，再一次 proof， 每一次中间被打断，几乎都是 Ivy 的错。
我错了，不是因为他就我对着墙录音，他就在白墙上面爬，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忽略他，你知道吗？
好了，你刚刚讲到工作上的就是。期待，我跟你讲哦，因为我之前在 freelance 做电影嘛，所以可能一些人就会知道说啊 Wendy 是在做电影的，然后他们会介绍一些可能学弟妹就或者是朋友、就说啊他们也想要做电影，或者是他们也想要入行，或者是他们也想要学电影或什么的，就会介绍给我。然后在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我基本上第一件事就是 management control， 就是、不是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对，
嗯，
因为你从他问问题的方式，你可以知道他对这个行业到底了解多少。然后你也可以基本上去，对，你也可以基本上去判定说他对这个行业的热情是到了什么地方，以及他选择这个行业的这个方向是出自于纯粹不知道要学什么而选呢，还是纯粹觉得他有点好玩而选呢，你就会很快去 management 他的 expectation。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应该很直接的破灭了很多人的幻想，嗯，因为我觉得是出于、我觉得是出于，
嗯，
我觉得首先是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尊重，这是第一，
嗯，
就是我不会轻易接纳一个只是想来试试看的人。其实这个点有点不太好，我觉得我有要改，但是我觉得我不太会轻易接纳一个纯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对，我觉得如果你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你需要有一定的决心和意志力。
是的，
所以通常大家来问我的话，第一件事我就会说很辛苦，这个行业很辛苦。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它是很燃烧的。然后对，然后好像很多时候就大家就是就问完就哦好谢谢哦，然后就没有后文了。
诶，那我问你哦，就是如果有一些学弟妹通常他们问你什么样的问题会让你感觉到他们对这个行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有一些滤镜？
毕业后好找工作吗？
哦、oh, OK 哦、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太是
不太是这个行业从业者。
对对对，因为不好找啊。
对啊，
我就会很直接说不好找啊，很难找。你要么就找到怎样，要么就找到怎样的工作。但如果你对于好找工作的定义只是说搵份工搵食咁可能好易，但如果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的话可能很容易，但如果你是想要找到一份符合你兴趣导向又能够支撑你基本生活开支的话，真的很难找。对，
明白。其实我也会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其实我首先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跟你可能也有点像，但我不确定跟多少人是像的。就是我从高中开始后来一直到大学到现在，我选的专业我做的事情我所在的行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我一直都在 on the track， 就是我一直都在我自己的那个兴趣点上。对，然后所以上学的时候呢，我会对于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从业者有一些幻想啊，就觉得哇大家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对纯商业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崇高的理想的，就觉得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如果他不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特质，他很难坚持下来。
对
对，然后等到我自己真的在这个行业里面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每天也是有很多很琐碎很现实的事情要考虑。对， 所以就是我现在如果遇到一些类似后辈啊，就是一些学弟学妹啊，或者是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啊，或者是还在念书的一些同学来问我说哎，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工作是不是很有趣，你是不是会对，就是见到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怎么样，就是我其实给对方的建议跟你给后辈的建议有点类似，不过我的视角会是觉得说你如果身处这个行业，你每一天都需要去处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
我觉得你的对对你的
对，就
是
不要以为做公益的人都很崇高，其实有很多人是怀着他的动机并不是那么好的，不是很单纯的来在这个行业里面真心的为大家 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好，不是的，很多人在行业里面也是想捞一点你知道、嗯、名啊或利啊或是怎么样，所以你还是会每天处理一些你觉得很肮脏的东西，甚至这个可能比在一般的商业领域更肮脏，因为可能有一些商业的公司也好，有一些工作可能人家就是很 明确的说我进来工作我就是为了钱，
对，
我就是为了赚钱，可是在公益行业不是这样，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图，但是你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有、
嗯、
对，然后你每一天都要去处理那种张力吧、
嗯、
对，所以我通常都会在这个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层面去去 manage 对方的 expectation。
嗯，对，我也差不多。我刚突然想到，如果有的人他只是就是单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就没有说哦我要入行，只是单纯想了解的话，好像还是会可以就是比较 gentle 的 overall 的讲一下，这个行业的就是形式啊，然后工作心态啊。
嗯嗯嗯、
但如果说就是想入行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严厉一点。
嗯
对，
嗯，是同意、嗯、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把这个行业里面真实的不管是好和坏都是对某一个行业的尊重，
对对，
嗯，
对，应该我们刚讲到了一些个人的生活的职场的，应该还有一趴通常大家会比较愿意听的就是感情
感情
感情幻灭，嗯，我很多啊，
我觉得感情
你想想
经验丰富的 Wendy 来分享，
你想想我曾经玩那么多交友 APP 对不对、
哦、
交友 APP 上面多容易幻灭啊， come on， 你要么就是只听别人的声音，要么就是只看别人的照片，你到了见到真人的时候、嗯、真的就是很幻灭，所以我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之前或现在还有在玩交友 APP 的话，他们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面认识一个人，马上把自己的电话就是聊了一两句之后就问他说、
嗯、
我们换平台好不好，我们就是换去可能别的交那个通讯平台，然后
对对对，
然后很快就是哎，我们出来喝个咖啡，
嗯，
就一定要先拉到现实、
嗯嗯、要我觉得有必要，
对、
嗯、
对，
所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听起来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哎，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幻灭的瞬间？
我好讨厌你哦，我都没有写出来你硬是要问我
我对，但是因为你写了一句我对异性的幻想都是巴掌打醒的，
但是这个巴掌打醒的不是 dating app 上的故事哦，是现实生活中 哦， 是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呢，有一个男生呢，就是他有一段时间跟我走得很近，然后我也喜欢他，他应该也知道我喜欢他，然后他跟我走得很近、嗯、然后呢就是会比如说我们晚上散步，他会牵我的手，
嗯，
但是呢哎，前面突然有一个人骑单车出来，他马上把手松开，哎，
哦，
嗯，然后我后来那一次我被巴掌打醒是，其实打完我虽然我现实生活中没有被 literally 真的 physically 打过巴掌我也没有打过别人巴掌，但是我想那个感受应该差不多，就是你被打完之后你的脑袋是嗡的，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一次就是你想想看，我跟他虽然说他牵过手，但是他遇到别人会放开，但是也有过拥抱啊，就是你知道经常晚上一起散步啊，然后我就理所应当觉得 there is something，但是呢却在某一个晚上就是我想说、打个电话给他这样聊聊天什么的、
嗯嗯嗯、
结果我打过去他突然间劈头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干嘛打给我，你不要打给我好不好、
嗯、
就很凶，然后我就觉得 什么情况，就是懵掉了、
嗯、
就整个是嗡的不知道怎么反应的那一种、
嗯
嗯、然后后来才就是慢慢就 somehow 又得知说他好像交了女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对我的态度真的是180度大转变啊、
嗯、
然后就、
嗯、
该醒了这样子，对，
嗯，
那你呢，你居然也写到你有幻灭耶，
什么叫居然，
你又不玩 dating app， 然后你的恋爱经验之前分享过的好像也不包含幻灭的可能性在里面呢、
是啦是啦是啦，但是 但是我觉得幻灭是因为往往就是没有在一起过，所以才会经历到幻灭啊。在一起了，你就很真实的认识这个人啦。对啊，
对。
然后对我的这个对于情感当中的幻灭跟 dating app 是没有关系啦。不过有一个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白月光。
我听到这三个字，我第一反应是张信哲的，好像某一首歌就叫这个名字
啊。是某一首歌里面有、
哦、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
哦，
就是他好像当时就是他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叫什么白玫瑰红玫瑰嘛，然后类似他就是说把男人对女人在自己情感当中的位置会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白月光，一个是朱砂痣什么之类的、
嗯、
后来呢就是白月光就被一首流行歌给唱红了、
嗯、
对。然后白月光其实就是形容那种求而不得的状态，所以你就会无限的去美化这个人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我为什么要提到白月光呢、嗯、是因为多年前，我真的是已经十多年前了，就是、
嗯、
对。然后当时我有一个一直印象，就是对他印象非常非常好的男生、
嗯、
然后我们中间也一度还蛮暧昧的。然后有一次暧昧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单独出去玩什么，其实周围有一些朋友也知道我们关系走得很近，但周围的朋友也没有、
嗯、
也没有问说，哎，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人知道我们走得很近、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跟你刚刚的那个经历的感受有一点点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明明一起出去玩，对不对、
嗯、
然后呢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在 Facebook 上 tag 了我吗？
嗯，
这样子。其实我没有只 tag 他一个人，
嗯，
我有 tag 我们当时有一起出游的
很多人，
但我也就 tag 了两个人啦，一个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对，然后他就很警觉，嗯，他就突然在有一天在翻 Facebook 的时候，他说，啊，你发了一条新状态，哦，你 tag 了我吗？对，他当时那个状态就给我感觉就好像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有出去玩吗？
嗯，
就是 what are you hiding from 的那种，你知道吗？
嗯，
然后当然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啦，其实我中间喜欢了他好几年、
嗯、
然后呢这个幻灭发生的很有意思，就是多年以后，
嗯，
我们很意外的重逢、
嗯、
对。然后重逢了以后我们就约了聊天嘛，
嗯，
然后再次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蛮幻灭的。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年是没有联系的，然后我觉得在过去中间的这些没有联系的岁月里，虽然我们也没有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和我们当时的那段暧昧的关系有一点被无限美化，在我的脑海中有一点被无限美化，导致多年后我们在重逢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不知道，他要么他就是装的，要么就真的就是我幻想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太记得我们曾经暧昧过、
嗯、
然后他甚至也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对一起出去玩啊发生过的很多的事情。对，所以包括他就是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了、
嗯、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就职业的发展啊，我们的人生计划已经很
不
一
样
了。
对
对对，
你知道类似的瞬间
啊、OK、
类似的瞬间我也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微妙到，就是我跟他的重逢就只是一面之缘的重逢。他是我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全年级都知道我喜欢那个男生，然后我跟他有短暂、
嗯、
好像在初恋我们那集有讲过，就是我跟他手都没有牵过的一个初恋、
嗯、
然后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帅啊，然后又很健康啊，田径队啊，然后又比较高啊、
嗯、
然后又很受欢迎啊，然后家住的离我很近啊，就好像很有机会啊、
嗯、
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多年后，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小学跟中学的，就是初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初中之后再升高中就分开了嘛。
嗯。
然后我那次跟他一面之缘应该是大学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回家然后在我家附近有一次过马路，就真的就是两边这样子穿流而过、
嗯、
然后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 旁边有一个男生，他的样子很眼熟，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在看我，然后就在那一眼我就发现说，哦，他是当年的那个谁谁谁
啊。
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但是就是有一个四目相对。然后我们过完马路之后呢，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哇塞，他现在的气质跟我现在的就是状态也太不一样了吧，就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哦，明白。
他就是他，对，就反正就是两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会觉得他、他好像已经 settle 在他的环境当中了。
嗯，
不是为人父，就是等一下，你不要再打断。
OK，
你讲的话会给别人不同的幻想，可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还很年轻，但是我会觉得他已经。感觉他眼神当中透露的气质已经非常的疲态了，就是对于生活，对于他周围的人事物，他好像已经到了一种接受并且无力去扭转的形式。对，就短短的一个四目相对，我就看到了这么多。
你觉得他有认出你吗？
我不知道 ，and、
okay.
I don't care、对 ，I don't care。所以我后来还有去想说找找他的 social media、再多看两眼什么的，也都很难找到了，但是就会觉得哇，就是当年虽然没有好好的在一起很久，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也有点怀疑自己之前的眼光呢，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多很这样的人其实还蛮经常在我生活当中发生的，虽然并不一定是说有那种小时候不一定有那种男女之间的特殊的情愫，但是有很多人真的是，比如说有些老同学啊聚会啊或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在看到一些人的照片的时候，我会很有点恍如隔世，想说哇，以前我们很熟，以前我们关系很好，可是现在我在看到对方的照片，我就觉得他的生活状态跟我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对，
就是我依然会怀念或是说珍惜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个快乐的时光，可是现在我没有欲望再去重逢啊或是维系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是完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
对对，挺值得感慨的，
挺值得感慨的。你刚刚描述的那个还蛮像一个电影画面的。
没办法啊，人家就是做电影的啊。
是是是，所有的画面都很电影感。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来回归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了，聊一聊我们对节目之后的想法吧，就如果你不介意分享的话。可能100，因为之前我记得 Q&A 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说100期以后有什么计划吗？我们当时就说就继续做节目，结果我们101第一次录制失败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理所应当，就是某一些质的那个叫什么量的改变，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在质的制作上要去做的想法。所以目前来说你对100期之后的节目有没有幻想吗？或是 overall 你对 podcast 我们的 podcast 之后有什么幻想吗？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到对100期往后的节目有什么幻想，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因为我昨天刚看了一个新的综艺节目，当时的那个感受就好像这个难忘今宵已经唱完了，就是这三位王子在上面唱就是那种世纪大合唱大团圆，结果后面还有节目，就是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三个人在上面唱歌，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已经期待说这应该已经是大结局吧，结果唱完了之后突然又有几个年轻的表演者就开始突然又开始很欢快的表演起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100集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 accomplishment。 对，就是它好像达到了一个 milestone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往后节目肯定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往后的话我还蛮想探索更多元的一些方式的，就或是说去尝试一些 不管是新的选题还是新的我不知道录音方式啊，或是新的系列节目啊，或是新的什么样都好，我其实还蛮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嗯，对。
嗯，
你呢？
我说真的我还不知道耶，就我到这一刻都聊了这么久对幻想对期望的 management， 我到现在就你刚刚在答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在努力的想一百期之后包括你说到的可能形式啊或者是新的选题啊，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其实一直都有在试着做这样子的新的东西，只是一百期它作为一个节点就变成说好像有一些意义在那边，然后强制性的要求我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的性格里面的某种反叛就偏偏不喜欢。然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我长这么大我那么多次的幻想破灭以至于现在我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实的抨击是比你所能幻想的更强大的。就其实像你刚刚说那个瞬间也很有趣，就是对一首那么像 ending 的歌唱完之后结果还会有新的节目，就无论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很重大可能很痛苦也可能很开心的事情，发生完之后第二天太阳就一样照常升起，日子就一样照常过。然后你依然要去 handle 一些可能非常琐碎的小事，比如说今天早上哎呀牙膏用完了然后没有牙膏怎么办，你就是依然会被一些非常非常杂碎的现实小事去困扰，然后可是你的生活就还是要继续，然后你可能到了某一个点还是会觉得说啊，我们的节目需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新的改变。所以但我其实讲到这里我又蛮喜欢我们今天的氛围耶，聊天聊到现在的氛围我觉得就是一种微走心但是又不是特别严肃的深层探讨，可是又能够分享到我们心中的一些算是有一丢丢 emotional related 的想法，我觉得这种状态蛮好的。可能我对于往后的期望更多的是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在这个 podcast 中间的 balance 吧，就是我这个人身上有多少点可以拿出来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 limit 吗，还是我怎么样去拿捏这中间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我会更想要去尝试以及挖掘的地方吧。很虚幻的思考。
没有啊我觉得还蛮听起来还蛮期待的。
我是也不会说脱光了给大家看这种了，就只是
如果是的话真的是很令人期待我觉得我们会涨粉
不是
十万，
等一下你又来给大家期待，不要期待，我们今天节目讲这么久就是不要期待总之这一期节目就是给大家一百期以后不要期待的一个
警示。这期节目的标题会就是不要期待四个字
好看你到时候 show note 写什么，
不要期待到时候我 show note 就题目就这四个字101不要期待
好吧，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期待，欢迎在 Instagram 还有微博以及 Facebook 各个平台分享给我们然后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论，还有留下你的五星的评价，留下你的评论，也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给我们实质性的追求。然后我们的博客 wegotablog.com 到目前呢都还是可以登录的，虽然我们都很久没有更新了。anyway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啦，拜拜，
不要期待哦。